那诗篇50篇呢？我们请这个多加先给我们念念吧。
好，亚萨的诗，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造福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心爱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召集我的神明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木中的百兽是我的，青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我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人说恶言，你是编造诡诈，你做作诽谤你的兄弟，残谤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念得很好，这首诗有好几个很特别的地方，你读出来了没有啊？这首诗是干什么的？
就是好像把平时那些虚伪的面具给撕下来。
哦，直接的体会。那这首诗的主旨是干什么的呢？它有什么特色呢？
特别的地方就是说，神其实要的不是这个，他里头说的这几句话，他是以神的这个口吻的，就是神的说啊，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就是我的名的，你们要听这个话，我要提醒你们，你们一直很注重很做的这些就是献祭的这些事情啊，牛羊啊这些东西啦，最重点的就放在这些地方上了。但是呢，这个很基础的，我要提醒你们，这些东西我不缺的，不缺这些的，这个什么都是我的，我也不吃公牛的肉，我也不喝山羊的血。然后我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然后呢，你要这个，你不是你怎么伺候我，是我搭救你，就是这样说。然后说你自己要知道，你不能是一个恶人。你如果是一个恶人，你还在做我的这个事情，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哈。然后就是说，你要忘记神的话呢，你要思想我这些话，是神的第一提醒，就是说你要侍奉神，第一个就不在于说你常常做的那些事情，而是在于说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
那你如果给他起个题目，你会给他起什么题目呢？
这个圣经给我写的一个题目叫“真实的敬拜”。
这五个字呢，四个字都不在这首诗里面。这首诗是讲什么事情呢？两三个字就讲完了。最明显的，它是一首讲到什么事情的诗。这首诗虽然是亚萨的诗，实际上是谁的诗啊？
神的诗。
谁在说话？耶和华自己在说话。 他说话是有关于什么事情的话，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的。当然 Frank 讲了很多的重点，但是他一言以蔽之，他这个他这种事是干什么？
编辑
不是的，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了，他已经自己都讲了，
神是神，我是神，
他自己说的，他要把大家叫过来干什么？
审判。
那对嘛，就是了，就他了，这是耶和华召聚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说审判怎么回事，而且他要审判，他必定审判，审判的结局你或者被撕碎，或者得到我的救恩，对不对？这个不能忘记了，这个需要先把它看见了。所以这个从头到尾说是亚撒的事，实际上是圣灵界的亚撒说话，神以第一人称来说话，就像 Frank 刚才说的，跟他说了这么多话，他的中心点是什么？审判。那这个审判就着亚撒的诗来讲呢，是讲到以前的事情呢，以后的事情呢，啊，那跟我就着我们来讲呢，是现在的事情呢，是将来的事情呢，是哪一个东西呢？
现在呢？
那和主耶稣讲的审判一样不一样？新约有没有引用它？啊，那你就主耶稣这是不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如果是的话呢，跟主耶稣讲的可不可以对得上？
人不喜爱祭祀那个？
那个是一个内容。现在讲的是这个事情，你就头几节他讲得很清楚，就头几节跟主耶稣讲了什么？马太福音24章31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对不对？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打过。所以这个审判呢，不是讲到出埃及的审判，也不是讲到以色列王国的审判，是直接神讲到末日的审判。诶，那这个一下子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了，对不对？因为新约里面讲到末日的审判，主耶稣讲了一些，使徒讲了一些，启示录讲了一些，旧约里面也讲了。在什么地方讲的？在这里讲的。那如果是讲到末日的审判，这些东西就也是对着我们说的啦，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些话呢，它是有意义的啊。什么叫做我不因你的器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们的燔祭常在神面前是谁啊？耶稣不是在地上受苦被杀，曾被杀的羔羊被神升为至高吗？在至大神的右边吗？从创世以来他就与父在一起呀、啊。这个叫做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我们从来没有献过祭吧，对吧？我们可以做做爱宴，那是以色列人旧约的规矩，已经通通都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个，它一定是个预言，一定把新约都包含在里边了啊。但是你要正确的明白它，你一定还不能忘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亚撒到底是谁啊？谁能跟我们说亚撒到底是谁啊？他什么时候讲这个话呢？当然和大家说了好多次了啊，再说一次，诗篇不是智慧书，诗篇是先知书。那亚撒作为先知是在什么时候的先知呢？有以赛亚书啊，有何西亚书，怎么没有亚撒书呢？诗篇里面有多少亚撒的诗？你去算一算的话，应该是有12首亚撒的诗。所以你可以猜到了啊，我们这个可拉的后裔啊，全书查完，我们先要查亚撒全书。你把它12个诗篇都连起来看看怎么回事。但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从那些诗篇里面来看的话呢，他如果是同一个人，也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他的网名嘛，对吧？啊，所以他应该是被掳回归的时候的人啊。尽管呢、啊、你可能在参考书上看不见这样的说法，可是你是去读读他的诗嘛，其实很明显的是这么回事的。那亚撒呢？亚撒什么时候的人呢？你就要去看大卫了嘛，要看的是历代志15章16章，那时候是怎么回事的？他起先要把约柜赢回来，结果没赢回来嘛，牛失了前蹄，他就害怕啦， 后来他弄明白了，他回去查了查圣经，哎，他可能是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发现说，哎，不能用牛车糖，要用人的肩膀，利未人的肩膀糖。他这下他可高了兴了，所以他从历代志上十五章，他就开始安排人了。他叫祭司利未人自洁，用杠肩抬神的约柜，照着摩西的吩咐，派了利未人的族长，他们的族兄弟。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这个唱诗般的滥觞就在这里。这明明是摩西没有吩咐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卫太开心，他这个开心不但是因为他要把约柜赢回来，他这个开心是一下子他明白了神的话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神不是不要我们侍奉他，也不是不要约柜回到我们中间，但是所做的一切你不能按我的意思，要按他的意思。他明白了这个，他就很高兴，他不但很高兴，他做的预备可多了。这个预备就完全是大卫自己搞的，他在歌唱个兄弟，在这15章15-16节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那这些大声歌颂，你凡是要唱歌啊，你就一定要有这个什么指挥啊，作曲啊，是不是？这个利未人中间有好几个人，第十五章十七节，利未人派尔的儿子希曼，他的兄弟比利家的儿子谁呀？亚瑟。
亚瑟，
这是利未人族长的小孩。其他的还有呢？你们上次查的这个是以探，也在这里边，他们都是同时间的。所以第十五章19节，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还有一些女生也在那里唱。他们就这样子呢，就把约柜呢就抬上来，走了七步，他就开始献祭。他献祭的时候也没有照什么规矩，哎呀，你看他们就就这么献了，能不能在摩西五经找到这样的例子？没有，神有没有击杀他们？没有，这个叫什么？以感谢为祭，对不对？所以那一天他们得到很大的启示，而且这个是充满欢乐的，就这样子把神的约柜赢回来，有点像我们这些中国人在美国从开始信主查经班。然后开始办教会，那实际上在当初四五十年以前，这美国人是很不看好我们的，他们认为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吗？你们这样可以吗？可以，为什么？我们大家欢欢喜喜，神与我们同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像遍地开花，就这样起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大卫就在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极力跳舞，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面观看他，看见他这个不雅的地方呢，就轻视他，后来就嘲笑他。当时他们还不晓得啊，后来大卫知道，反正到了十六章呢，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那请进去在哪里呢？这个大卫所搭的帐幕是在哪里呢？献大卫的宝帐，然后大卫就献了燔祭和平安祭，他就出来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啊，不但给他们祝福呢，很有意思，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那很多啊，很多啊。这个事情办完了，大卫就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这个诗班的班长啊，为首的就是谁啊？亚撒，就是他，就是他。所以十六章十七节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那这首诗的以后在诗篇里面也会看一些啊。总之亚撒就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什么呢？以诗歌称颂耶和华，并且以诗歌来教训百姓。所以亚撒他有蛮多特别的地方哦，因为首先当他得到这些话或者写了这些诗歌来教训百姓的时候， 像这首诗歌很明显的耶和华神以第一人称说话，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说话，这是不是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不是，圣殿根本还没建起来呢，他就已经开始讲话。这样你就知道这些诗那个重要性是什么。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建圣殿之前，让约柜迎到锡安之后，在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之前，耶和华要百姓知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就直接指到整个世界的末了，直接指到啊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是指着所罗门的建殿，也不是指着以色列灭国而言的。所以这个叫做审判，这谁的审判呢？大能者耶和华发言招呼天下审判，而且这个审判尤其是对着谁的审判？对着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那这个世界上，哎，嘿嘿，你现在能够看见，所以你说这个话，这个事情对着我们现在讲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两种人用祭物与耶和华立约，一种是我们的祭物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还有一种人呢，是谁呢？以色列人嘛，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是旧约的祭物与耶和华立约，他们仍然在想说啊，有一天我们要把圣殿再搭起来，然后就在那边献牛羊，是不是要养找到一只红色的母牛？但实际上耶和华老早就讲了，我不因你的祭物责备，我要审判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你不要搞错了。所以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比较知道说这首诗的分量，它这个分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自己也可以说是在旧约的时候第一次把永远的末日的审判向我们说清楚，是在诗篇五十篇，对不起，这么早就已经说了，而且不是借着大卫说的，是借着大卫的诗班班长 music minister 音乐传道亚撒说的。而且他说的时候，这都是神特别的语法，他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他用的是什么？已经，对不对？不但是现在，而且是现在已经都假定了的事情，已经发言招呼天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有这样一首诗。那这时候你再去读它，它就不一样咯。先分分段看头一个段落在哪儿啊，那我们查了这么多，我们应该去这个可拉的后裔，这诗里面我们就知道，一看到希拉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段落，对不对？希拉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
希拉就是停一下，等一等，想一想。
希拉应该就是间奏的意思，过门的意思，是乐器，要你大声一点。实际上你是话讲到一个段落，有一段乐器的间奏，所以人家才会说停一停，想一想。但是实际上这个字本来不是那个意思，是一个音乐术语，我们叫做过门。所以第一个过门以前一定是一段，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神要招呼天下，而且这个审判的对象有两种。第四节，招呼上天下地要审判。在他的名里面他又分成两种，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啊。那个时候看不懂，那个时候你认为他是以色列人，现在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也值得所有的基督徒而言了，对不对？那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这神施行审判的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那这是讲审判的什么呢？为什么这篇诗重要呢？啊，以前都像主耶稣讲说啊，那审判的时候要把万民分别出来，往这儿去，往那儿去，然后讲那些话，对不对？哎，这里是讲到审判的时候，神到底这个考试是怎么出题目的，他怎么打分的，他用什么标准，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的名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你看他都用两种，一个是我的名全部的啊，又特别讲以色列啊，我要劝诫。那听什么话呢？听我现在给你们讲，讲到末世的审判。那我审判你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给我献祭来责备你。那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这样写呢？大卫这个人特别认识神，还可以，亚撒他的兄弟他们都可以这样唱，而且好像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但实际上他们觉得很释放。你要不要想想看为什么？你若是旧约的人，你会不会不敢唱这个诗歌？你会敢唱这个诗歌，而且借着亚撒写出来，就表示他对神有一个认识。他这个认识从哪儿来的？什么事情让他有这么大的把握？不但神这样讲， 他自己也阿门阿门，在他自己也是这么经历的，怎么回事啊？那就想想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所以为什么跟这个历代志的事情连起来这么重要？因为直到那时候，这么多年了，他们献过祭没有？没有，约柜都被掳了，扫罗根本就不到耶和华面前求问，撒母耳已经死了好久了。国家这么多的内乱，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大卫终于统一中国，是不是？以色列的人民之下站起来了。但是直到这个约柜回来，约柜回到他们中间，神在喜悦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祭物的关系？不是啊，他们根本没地方献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献祭，对不对？所以不但神这样讲，他们也很能够很阿闷、很平安、很释放的说，神真的这些年来，神没有因为我们的祭物责备。那耶和华这时候就亲口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因为你们的燔祭常在我面前。这句话对他们是谜语，对我们就不是了。然后他就讲了几句很出名的话，刚才 Frank 给我们念了，对不对？很有意思的，我如果饿了，我不告诉你，不像我女儿，她饿了一定告诉她爹。那底下这句话呢？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这句话有没有被新约引用？
哎呦，想不起来，我不知道。那圣经里讲"我岂不充满天下"吗？那是旧约是吧？
那个可能是旧约啊，这个是蛮准确的引用哦。谁引用的嘞？
梵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就是他造。
直接是这个话，这不好找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十章说。
保罗讲，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为什么会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吃什么东西的问题。
对，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都属乎主。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诗篇的话的重要哦。人家读的时候，他明白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这话是耶和华亲口讲。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们怎么知道说现在有好多的饮食的洁净、饮食的规矩，对不对？我们最好去吃那些以色列人认为洁净的东西，他不洁净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吃。哎呦，怎么这么笨呢？我忘记我们什么时候在讲的，那时候我还搞不太清楚。小贝去查了，他问我说：“你晓不晓得沙帆是什么东西？” 沙帆是一种兔子。
沙发。
旷野里面的兔子，那沙帆洁净不洁净？沙帆不洁净。你知道野兔子是满地跑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带我太太的外祖母从台湾来，我们带她到大峡谷去绕了一圈，而且我们这次绕的是从北边绕下来，所以我们先到了北边的那个峰。一般我们都是到南峰啊，我认为那个地方会有什么好看的，其实没有，就美国的开发完全不一样，你什么都看不出来。那天晚上起了个大早，我们在很小的旅馆，然后天没亮我们就起来，起来就往路上开不得了，车子开到路上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往我身上撞，而且撞到车子底下，你知道什么东西？野兔子，管那个野兔子真是满地乱跑，那个多啊，这吓坏你了。就兔子是非常能生的，我们都知道。那你想想看，以扫。给他爸爸打野味，他这个野味里面最容易打的肯定是什么嘛？兔子嘛，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才走到西奈山，那他们不可能带了3个月的便当，里面讲便当，对不对？这便当本来是台湾的日本，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旷野找东西吃啊。那找什么东西吃呢？多少也是野兔子，沙帆是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可是吃着吃着吃着吃着，到了会幕一搭起来那一天，满了一年的时候，会幕搭起来那一天，耶和华从会幕里面呼召摩西，把这些律例交给他们的时候，突然什么东西不能吃了？沙帆不能吃了，兔子肉不能吃了。难道那天兔子犯了什么罪吗？那他们以前吃过兔子肉的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叫做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立下一些洁净不洁净的规矩呢，是试验以色列人的。这个耶和华自己都讲，而并不是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可吃啊，有什么不洁净，凡物都是洁净的，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他就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保罗突然就从诗篇里面拿了一句话，而且是耶和华自己所讲的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乎主。所以他就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不因为你们的祭物责备你，因为你们以为祭物是献给我的，其实不是献给我的。那虽然不献给我，我又要你们献，那显然我有别的意思啊。他在这里没有去解释那个意思是什么。既然我不吃，我也不喝，我饿了不告诉你，什么都是我的，还干嘛要你们献祭给我？他没说，他直接把答案给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哎，他这个答案就这么两句啊，14节15节就是他的审判，他对无论是基督徒对犹太人一样的审判，没有别的审判了，对不对？那这东西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怎么用？以感谢为祭献与神，这个我们新约里面很多了，对不对？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既定的旨意。哎，那你一对照这个诗篇，有没有看见一个新的答案了？怎么叫做既定的旨意啊？就是在诗篇五十篇的时候他已经讲了，感谢为祭。但这个感谢为祭是怎么感谢呢？到新约才解出来，凡事感谢，好事感谢，坏事感谢，大事感谢，小事感谢，没事呢？没事感谢不感谢？哎，我你没事的时候感谢不感谢？我看你最近没事的很呢，还跑跑这跑跑那。
没事感谢，感谢没事。
所以你感谢为祭到底怎么回事？这新约的凡事谢恩，这是神既定的旨意。在哪里解的？那诗篇五十篇解，这是神讲的，神要我们谢谢他。你学会感谢神，你这个基督徒走得还不错，有没有道理？这个话有没有道理？从心里面能够凡事谢恩，这个基督徒是有点声量了，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以感谢为祭这么重？是神要我们感谢他吗？还是怎么样？可不可以把他讲的稍微清楚一点？他讲这个审判，他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最重要的感谢，就后面还讲，对不对？
感谢不出来的时候，让你去感谢，就是说明我看的角度、想的这个出发的这个点也偏了，然后让我非要感谢，就迫使我开始回到神，往神的这个方向上回归。其实是，我觉得神也不缺你必须感谢他怎么着，但是我
这意思。
对，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得到这种所谓的这个平安了，或者说就不至于说这个离神特别特别远啊，就被自我控制不能知觉啊。
这当然是对，就照你这么讲的话，它是件小事，对不对？你可以直接拿来跟这个审判的时候，只要这样就可以过关，胜过所有的这个燔祭、赎罪祭、所有的祭物啊，一个感谢就过去了，这两个对等吗？
那你以感谢为祭，就是你常常以这个事情来接受这个事情，就觉得神做的这是好的，这是一切的基础，就是有这个，就是提醒你这一点，我是这样想。
Okay, 这可以算是强词夺理，勉强过关。因为他既然说是当做祭物，就是表示说这个祭物等于什么？前面所有的祭物嘛，他不责备我。那些牛羊什么他都不因那个东西责备我，可是他跟我提了一祭，把什么东西来代替那些祭物呢？感谢，那就表示这个感谢这件事情的分量很重啊，明白这话吗？所以我才会这么说，尽管他没明讲，可是这明明就这意思了。你说用什么东西的重量就等于所有祭物的重量，那除了那个他在神面前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祭物之外呢，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感谢，那你这个赖皮说法说啊，感谢耶稣基督所以一切，我的感谢加上耶稣基督，哇，万事 OK， 可以呵呵，但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这样就万事 OK。 如果一个人不会感谢神，他不知道在一切的状况之中感谢神，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
他就要埋怨了呀，
他就要埋怨，而且呢，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的心意，他尤其不认识神在，哎，神在我这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晓得神要塑造我，神要熬炼我， 神要把我磨成塑造成他儿子的样子，在炉中要熬炼七次，这是神的话。他要熬炼我这个人，一切的事情发生，神有他的美意，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爱神的人才会感谢他，一定的啦。你要是凡事感谢神，你大概不管人家考几科啊，你都过关了，你都及格了，是这个意思。你一切的祭物都献上，你还不一定及格啊。你感谢神就差不多。所以你看约伯，我们不是查了约伯记吗？嗨，他爸他太太跟他说什么？你这人弃掉你的圣洁死了吧？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么讲？那个话可真厉害。我们应该写一本书，圣经里面女人讲的话厉害呢，是男人讲的话厉害。圣经里面讲话冠军是谁？约伯的太太可以排在前面。那偏偏神没叫他换太太啊，这个以前我们说过。可是约伯怎么讲？哎呀，你这愚昧妇人怎么说话像愚昧人一样呢？对不对？因为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这个不错，这个不错。他并不以口犯罪，那还不是以口感谢。他后来他没办法感谢，他实在是不行了。但是他不去咒诅神，他就咒诅自己的出生的日子，对吧？可是神从来没有责备约伯，他还是说约伯讲的对，讲的对吧？我们自己需要知道了啊，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心意的，他要塑造我们，那你就可以凡事感谢赞美主。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你往往回头看看，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受的苦是很突然的，我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服侍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对吧？我的天路难道就要这样走法吗？我们能过一个比较安逸比较好的日子吗？人是不认识神的，那你离发怨言就是你根本就已经是在发怨言，因为神在你身上有心意，你不知道感谢他，你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是怨言，你走的一定是回头路。所以这个是审判的时候他一定要考的题目。而且这个题目是试金石。一个人一旦学会了凡事感谢神，他祷告就不累了，他不是说好事感谢神，坏事赶快求主耶稣把你累死吗？难道我们已经交给主的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跟随他的人，还有所谓的好事跟坏事吗？对不对？只有凡事啊，没有好事跟坏事啊，在新约里面找不到这个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感谢为祭献给我的就是荣耀。那第二个，什么叫做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我们身上怎么用？因为这篇诗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查，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末日的审判，神的心意最重要的诗篇之一。我们讲到还愿，就好像旧约的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他干什么？许了愿以后要还愿，在我们的身上又怎么样叫做还愿？为什么这件事情也这么重要？要不要还愿？
还
愿呢？哈拿还了愿，然后呢？
然后撒母耳就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在大部分的旧约的立位的条例里边，还愿是怎么回事啊？还愿都怎么？
还愿就是过一种生活，就拿西尔人的生活。
哎，那是到了最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拿西尔人这个东西在最后摆在立位记的最后，它是有意思的。但那以前所谓的还愿，又是又牵了牛、牵了羊去，又是献那个耶和华不要的东西，你拿礼物去就是了，对吧？那这里所说的还愿拿西尔人，因为我们一想到还愿，旧约一定想的就是他，就是撒母。哈拿还了这个愿，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啊？没有，他很简单的。
没有。
他许的愿就是啊，我终身啊侍奉耶和华，对不对？我这个儿子终身侍奉耶和华，好得很。那我们以前在查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他胆子这么大啊？ 就老以利呢，加上他两个儿子恶名昭彰，大家都知道，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两个儿子也是拿个三叉尺往里面一插，对不对？而且要没煮的肉，你煮熟了肉一插，红烧肉一插，它散本了嘛？那个生肉一插，怪怪一大块五磅的肉给你插上来，他们一定知道这些人这么坏，他还敢把孩子往里面送，还记不记得为什么？他除了还愿，那你怎么许这样一个糊涂愿呢？对不对？你送到别的地方也可以啊，因为这个会幕这个教会实在是不像话了嘛。那丑闻这么多，比川普还多。现在这美国的基督徒，川普的丑闻越多，他越往里面送。哎，不说，记不记得怎么回事？哈拿为什么会这么想？这和我们前几周查的那些诗有关系啊。
克拉后裔啊。
对，撒母耳是谁啊？
是克拉的后裔。
他的那个，对，是的。
对，你别看撒母耳记上一开始讲说有个以法连人。对不对？不是，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是可拉的后裔，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圣殿去服侍。他们是被人家最看不起的。当然圣经没有明讲，像我们旁边这个小学是很烂的小学了啊。像 Tim 他们小时候都念这个学校，那时候他们就住在我现在这个旧房子。那时候没有问题啊，他们这个高中那时候在 Houston 也算是蛮好的。我们现在我旁边这个高中已经排到 Houston 最莫名了，就 Westbury High， OK， 你去查都可以知道。然后我这个小学呢，前一阵子是全黑，这几年呢就变成全部西班牙人。你说这么烂的学校，为什么人家还要来呢？从墨西哥上来的人，他只要是美国学校，他就把孩子送进去。可拉的后裔，哈娜。他才会许这样的愿，也就是圣殿再烂了，我要把撒母耳再放回去。这是很感人的事情啊！这背后有一个动力，虽然说圣经没这样讲，可是他实在很可能是在里头的。因为撒母耳真的是可拉的后裔，他的妈妈才会这么不怕。你再烂的学校，再烂的老师，我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会幕，我们家是从耶和华被除名的，我现在就把自己还回去。这个叫什么？叫至高之还你所许的愿。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什么？
愿。我。
以弗所书说什么？你们要追想，怎么样？
对。
Frank 背给我们听听看。Frank， 今天有一个会背圣经的人。
我们从前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一生有什么？与神隔绝的人，
对，在以神，比如说神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局外人啊，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对，我们是什么？可拉的后裔。什么叫做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呢？那你的愿就是你所羡慕的东西，你必须对于神还能够用我们这样的烂货。对不对？我们本来是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这样看你就知道那个预定论有多害人，那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他给你一种非常骄傲的心态。我在创世以前啊，对吧？我某某某就是神所拣选的，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要我们思想怎么想？他要我们想说我们是被称为是外邦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但是如今因为他测不透的恩典，你测不透的爱，就把我们赎回来。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还你的愿？你首先你说我没愿要还，你没愿要还，你是个糊涂蛋。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一个外邦人得救。要感谢神啊，你真的要感谢神，感谢神就要向神许愿，要把自己献给神。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而且在审判的时候很重要。这决定你的一生怎么活啊。那还有呢，第三个是什么呢？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那刚才讲的是，虽然是将来的审判，可是从现在到将来这个审判之间呢、啊，神所应许的其实是什么？患难之日，在患难的时候你要干什么？求告我。那我们前面的诗篇已经读了，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中间没讲要隔多远，对吧？他们说求告我，马上答应你。No。求告你，你等，你等，我总搭救你。我你活的时候我不搭救你，你死了我一定搭救你，放心好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成了一个可以荣耀神的人。这是神到了审判的时候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案子，生病啦，啊，遭患难啦，啊，像我这个岳母很有意思。把那个头上撞了这么大一个裂口子，真怕人呢。到了医院里头，老笑眯眯的，光是跟人家说谢谢，光是谢谢他，感谢主，谢谢谢谢。遇见事情了，哟，他一下他就这个属灵的生命都活起来了，很有意思，很可爱的。那这个是荣耀他，这真的是荣耀他。所以他平常虽然没什么服侍啊，可是他实在是有生命根基，他不是没有啊。那这个就是，哎，神呼召天下，上天下地，招呼万民，招呼他的人，与用祭物与他立约的人，招呼以色列来审判的时候，神要我们注意的三个答案，或者说四个答案，你活在直到那天以前，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荣耀他的人？怎么荣耀他？你在患难的时候保持你的信心，你仍然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并且你知道把自己放在至高者的旨意里边，要去还你的愿。你这个愿无论是什么，你就去许就是了啊。但这个愿最主要的就是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那是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剩下最后一段呢，我们就需要小心了。神对恶人说，一般我们读到这个诗篇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大概跟我没关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恶人？哎，我你现在算恶人是算是义人？
分时段，
就主耶稣讲的义人和恶人，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这是马拉基书讲的，对不对？这一分开来好像就是两个是不搭盖的。但你知道这个恶人是对着哪里的恶人讲的？在这个诗篇里面的恶人，神所指的恶人是什么？义。圣名里的恶人，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里面的恶人，这个人怎么恶法呢？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这肯定不是个无神论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是彼得的书信吧，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我们不是越过审判的，这怎么还这么讲呢？看这就诗篇就知道了。我们是越过审判，不错，我们是有我们的燔祭常在神的面前，对不对？如果你做到了14节15节，你知道你这一生是应该这样活，那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同时呢，他要提醒我们，就在这些用祭物与他立约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啊啊，你可以用在基督徒身上，也可以用在犹太人身上。那尤其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祭物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立约的人，这里边呢，哎呦，有人虽然提说神的律例，虽然提到他的约，却被神归类为恶人。哎呦，这样的人是谁啊？你恨无管教，你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他自己举了例子，见了盗贼乐意与他同伙，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让你的口认说恶言，用你的舌编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毁谤你亲母的儿子，这是有名有姓的。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上帝闭口不言，你行了这事，我还闭口不言，神闭口不言呢，你想我恰和你一样，你看他讲的多好。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就表示这个恶人还是有希望的恶人。 啊，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最喜欢讲说啊，有的人得不得救，不是这样子。就算他是个恶人，他不该得救，他得了救以后还有不得救的表现。不管他是什么，他就是其实我要责备你，你责备你就有希望了，对不对？底下讲你们忘记神，就是甚至都已经忘记神的了。他现在提醒你要思想，什么时候就开始提醒？3000年以前就在提醒。那这个肯定是个预言的。现在有谁是这个样子的？提说我的约，传我的律例，做着毁谤，忏悔你亲母的儿子，这个罪像是谁呀？晓得啊，想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这罪像谁啊？跟什么样的人可以几乎是完全对得上？你周游世界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
犹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大概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这个态度是很好，所以你真的要往这个东西往自己身上贴那是不容易。当然你可以说是那些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行各样的异能，是有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像什么东方闪电更不用讲啦，一些异端啦，像魔门啦，这些东西你是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强盗、奸淫，而且呢口中提他的约，提他的律法，其实你是恨恶管教，这些人是被耶和华管教的人。这谁？其实根本就是犹太人。他们忏悔你亲母的儿子是谁啊？
教会。
直到今天，基督徒从川普也好，拜登也好，从美国的国会也好，犹太人打心里面仍然是看不起我们基督徒的。犹太人根本认为我们就是一些异端邪说，要不然他怎么不信耶稣呢？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什么叫做 Orthodox， 什么叫做拉比犹太教，什么叫做犹太教？犹太教就是法利赛人的犹太教。他们的塔木德，我刚写给大家看了，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写下来。这些人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被耶稣称为魔鬼会堂的，因为从使徒时代直到如今，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都关在里边，天国的门在这里，他们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你可以说一直都是抵挡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可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以色列，可以说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这种笃信犹太教的人，还有一部分呢是向自己的历史反动的人。那这些人实际上呢是真正上一个世纪啊，前一个世纪从欧洲和苏联带起这个复国的运动开始。但是这些人他们把以色列的复国运动叫什么运动啊？
我咋知道这个呢？以色列复国运动叫什么运动？
你这个都不知道，那怎么教幼儿园呢？你不是误人幼儿吗？
西安吗？
对嘛，从全美的西安、
啊、
他们把这个叫做西安运动。
这学期开始教。
这些回教的积极主义，他们就是要反对什么？反对 Zionism， 就是这个东西。因为西安这个字是以色列人剽窃的，剽窃到里面他们自己的信犹太教的人都在指责这件事情，说你们剽窃了西安这个名词，你们这群无神论的人剽窃了西安。最近还有一个大会嘛，就是一大堆纽约穿黑衣服的人，他们在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反对以色列政府。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说，是神把我们赶逐到天下，叫我们等候他带我们回去。但他们所说的回去永远是回到地上，他们不明白所说的回归故土真正的意义是回归到弥赛亚这里去。那这个东西是神故意让他们不明白的，好让外邦人可以得救嘛。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的。可是至少还有相当数目的犹太人，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啊。相当数目的犹太人，他们不认为有所谓的口传摩西五经，他们不认为以色列建国是一件对的事情。那为什么反对？因为你不能够恨恶管教，你把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是神把我们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也只有神能够把我们带回去， 啊，你们这些从苏联来的这些栅栏区里面出来的，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一些无神论者，你们去推行这个西安复国运动，是亵渎神的。那我那时候写了很多资料给大家看，这些资料呢，后来因为以色列人打胜仗呢，就同情以色列的犹太人越来越。其实，在起初的时候，他们这个西安复国运动是非常遭到犹太人反对的，就是说你这样一做呢，一定会让我们四围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起来与我们为敌，因为在那以前，经过了这么久之后，尤其二战之后。犹太人跟这个回教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蛮好的，回教也没有什么积极主义、激进主义、恐怖分子，这些东西完全是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才开始的，啊，这段历史非常的重要，可是完全被现在的基督教会所掩盖。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得很对，他说美国人是担不起以色列会亡国这个思想的，但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而且有可能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昨天有个小弟兄来看我，他每年父亲节他一定要来送东西给我，说：“哎，你说以色列会不会亡国？”他说：“啊，以色列当然不会亡国。”我说：“以色列亡国会怎么样？”他说：“以色列亡国，主耶稣就来了。”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不是这么讲的吗？”这都是一些撒旦放出来的迷雾，但是现在基督徒相信的非常厉害。其实你看这段话啊，从这个16节开始所说的恶人。这一段话100%可以对应到现在的以色列政府上，你要小心哦，要小心哦。为什么最近会拿这些东西来跟大家讲？你看，其实我要责备你，要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投票啊，我赞成以色列的问题，你要小心的。这些事情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他要我们去思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光做盐，不是搞政治运动。你不能说教会失败的地方用立法、用夺权，对吧？来补偿，不行不行。社会风气坏，现在美国烂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教会失败，是因为基督徒的失败。你要责任担起来，做一些能够荣耀他的人，这是最重要。在患难之日，主会搭救我。可是我们照样荣耀他，我们照样把自己奉献给他，照样感谢神。到最后，他就说：“你要以感谢献上为祭，那个就是荣耀。你要按正路而行，不要走别的路。你不按正路而行，你他妈拼命去杀巴勒斯坦，你得不着他的救恩。不要以为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都是后人乱猜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救恩就是讲到从审判之日，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没有亏欠。”所以这是这一篇诗啊，这篇诗我觉得它有很强的时代的意义，因为这真的是旧约里边最清楚的时候讲到末日的审判，又与我们现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况实在是太像，几乎是一字一句能够对在一起的啊。好，这个就是第10篇第50章，我们今天大概这个时间看这些东西。